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5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说，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星期二在黑海国际空域与一架情报监测无人机相撞，导致这架无人机坠落。一名美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架美国 MQ-9 无人机还没有被回收。俄罗斯国防部指责说，坠机的责任在这架无人机，并且说俄军的苏-27战机并没有触碰美国无人飞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正就这件事召见俄罗斯大使，他说他们正在直接与俄方接触，而且这次是在高级别，是以转达美国对这次的不安全、不专业的拦截行动的强烈反对。这个拦截的行动造成美国无人飞机的坠落。他还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表达了强烈的讯息。据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得到有关这次事件的汇报。科比在回答美国之音问题的时候说，如果俄方的讯息是他们想压了或者劝了美国不要在黑海的国际空域飞行和行动，那这个讯息将会失败，因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水域上空的国际空域飞行和行动，黑海不属于任何国家，他们将会继续在那个地区做他们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必须要做的事情。据负责美军在欧洲行动的美国欧洲司令部发表的声明，两架俄罗斯苏-27战机以鲁莽、不利于环境和不专业的方式向 MQ-9 倾倒燃油，并且飞到它的前面。声明说，其中一架俄罗斯苏-27飞机撞上 MQ-9 的螺旋桨，造成美军被迫让 MQ-9 降落在国际水域。除了不安全与不专业之外，这次事件还显示能力的缺乏。美国驻欧洲和非洲空军司令詹姆斯 B 赫克上将在一则的新闻稿当中说，这次相撞事件几乎造成两架飞机都坠毁。
We assess that it likely caused some damage to the Russian aircraft as well.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说，俄罗斯飞机有可能在相撞事件当中亦都受到损坏。据莱德说，在相撞之前拦截行动持续了大约30到40分钟。美国欧洲司令部呼吁俄军专业和安全感行事，同时警告说这类行为是危险的，有可能导致误判和意外升级。美国拜登政府公布了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其中国防部预算是去到史上最高的8420亿美元。军方单位在向媒体说明预算的时候，都特别点名中国步步进逼的挑战，因此有必要投资更多的预算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空军部副部长琼斯说，2022年底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并且加强针对中国的威慑的能力。过去75年以来，美国的空中战力一直是胜过对手，但是不能够以此自满，因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琼斯说，美国将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维持空中优势，尤其是次世代空中优势。琼斯另外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远程精确打击的投资使到美国前线空军基地面临风险，美国一直在研究敏捷作战部署，提高生存能力以降低威胁。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尔亦都说，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开发可以从飞机、地面发射装置、船舰和潜艇发射的先进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而高超音速的导弹更加是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形成新的挑战。这些威胁能够以罕见的速度逼近，并且具有不可预测的飞行路径，使到他们是难以追踪。澳英美三国依据三边安全协议，即是奥库斯联盟3月13号在美国圣迭戈海军基地宣布分享核潜艇技术和打造核动力潜艇的细节，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4号在参议院发言，对拜登总统宣布投资合作打造新核动力的潜艇舰队表示赞赏。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亦都发表声明，对政府宣布采购核动力潜艇以推进奥库斯联盟表达支持。麦考尔说，中共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及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主权是构成直接威胁，奥库斯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应对这个威胁的重要一步，同时亦都能够满足核不扩散条约。 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希奥马拉卡斯特罗星期二话，佢嘅政府正系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呢、这个意味住结束与台湾嘅官方关系，进一步缩减台湾原本规模好细嘅正式邦交盟友圈。卡斯特罗喺推特话，佢已经指示外交部长爱德华多雷纳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嘅事宜，呢、这个表明佢决心实现政府计划，并且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自由拓展边界。洪都拉斯外交部仲未作出回应。
我们欢迎红方的有关表态。世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话，中国欢迎洪都拉斯方面嘅表态。佢话世界18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咗外交关系，充分证明与中国建交系顺应历史发展同埋时代政治潮流嘅正确嘅选择。美国劳工部星期二报告话，二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嘅涨幅再次放缓，与去年同期相比嘅通胀率系降至6%，系自从2021年九月以嚟最慢嘅年度嘅增幅。但系有利嘅数据留下一个悬而未决嘅问题。下个星期开会并且考虑通胀问题嘅美国联邦储备局嘅政策制定者，将会对基准利率采取乜嘢嘅措施？最近几日三家银行嘅倒闭，亦都或者系会为联储局嘅决策带嚟变数。与一啲嘅分析师不同，穆迪表示预计联储局将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喺下星期嘅时候会再次加息。面书母公司 Meta Platform 喺星期二话，将会再裁员10,000人，成为首家系宣布第二轮大规模裁员嘅大型科技公司。四个月前，该公司刚刚裁员11,000人。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在给员工的信息当中说，他们预计会将团队的规模减少约10,000人，并且关闭约5,000个他们还未聘用人员的空缺的职位。裁员是 Meta 更加广泛重组的一部分，该公司试图将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取消优先级较低的项目，并且降低招聘率。不断恶化的经济导致美国企业界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规模裁员，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的华尔街银行，和亚马逊以及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美中两国是否可以合作呢？因为越来越多美国人建议拜登政府需要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武器租借法案，帮助台湾防范中共侵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准备调查 TikTok， 并不排除会全面在英国国内禁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跟随多个国家的步伐研究限制使用 TikTok， 据英国官员最新的言论显示，英国或者会考虑禁止使用的方案，视乎最后决定威胁究竟有多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表示，他已经要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调查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会对英国构成乜嘢挑战？唔排除喺英国全面禁止使用，或者禁止喺公务装置上面使用。英国政府喺星期一3月13号更新一份重要政策文件，指中国对英国同埋全球秩序构成划时代挑战。董勤达喺星期二接受英国传媒访问嘅时候，解释咗相关政策。董勤达向天空新闻话，英国首相去年邀请佢主持保卫民主工作小组，佢嘅工作系保障英国嘅民主，包括传媒嘅安全。
Understanding exactly what the challenges that these apps pose and what they are asking for and how they're reaching into our lives。
佢话理解呢啲应用程式究竟会对我哋有咩挑战，佢哋要求取得乜嘢资料，佢哋点样进入我哋嘅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要求了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去调查这个议题，我尚未有答案。被问到如果调查结果显示 TikTok 是一个威胁，他会不会同意将 TikTok 下架，董勤达就说世界上多个国家对此有不同的做法，例如印度是全面禁止使用，美国政府就要求政府公务员由公務裝置上面移除 TikTok 等等。
For many young people, TikTok is now a news source, and just as it's quite right that we know who owns the news sources.
佢話：對好多年輕人嚟講 ，TikTok 係一個新聞來源。正如英國知道英國新聞媒體嘅真正擁有者，例如係新聞國際公司或者係三一鏡報集團，知道我哋電話上面嘅新聞來源係邊個。十分重要， TikTok 是其中一环。上星期比利时决定将禁止在政府手机上面使用 TikTok。 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和丹麦国防部也都已经命令员工由公务装置上面铲除 TikTok。 英国首相辛伟成近日出访美国的时候，被问到会否禁止公务装置安装 TikTok，他回应说十分重视公务装置安全，会参考盟友的做法。 TikTok 发言人向英国卫报回应指等待英国政府提供更多细节，但是如果 TikTok 被禁，他们会感到失望。这个发言人又说其他地方的同类决定是基于错误的恐惧，以及似乎被更大的地缘政治推动， TikTok 会继续与政府合作回应相关忧虑。去年由于英国议员忧虑 TikTok 的资料会被传送到中国，因此英国国会铲除了在 TikTok 上面的官方账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收听，多名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参众议员上个礼拜共同提出了一个支持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新法案，授权美国对台湾政府租借武器和补给，以便对北京当局发出明确的信号，表明美国已经准备好武装台湾去防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侵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因为台湾民主租借法是田纳西州参议员布莱克本继去年7月在上一届的国会任期当中提出的2022年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之后，在这一届的国会当中卷土重来再次提出的法案，得到佛罗里达州两位参议员斯科特以及鲁比奥在上个星期3月9号的联署支持。法案授权美国对台湾政府提供一个武器租借的项目，以防范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同去年一樣，今年新立法的眾議院版本亦都是由曾經在上一屆國會當中眾議院提案的加州共和黨眾議員朴銀珠所提出。布萊克本的辦公室在一項聲明當中表示，布萊克本參議員去年8月訪問台灣的時候，直接從台灣領導人口中聽到美國如何支持台灣人民的自由。他說台湾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最好的伙伴，他们持续维持他们的主权，对挑战邪恶轴心至为必要。布莱克本参议员表示，共产党中国已经是表明他们不达到称霸全球的不 表不会停止。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将会有助于确保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亦都强化美国向全球保存自由的承诺。他说，台湾必须要具备自我防卫能力，以防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侵略。勇敢的台湾人民是印太地区民主的耀眼榜样，和习近平检讨人权的残暴政权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他是感到骄傲，能够与我们的同伴共同提出这个好的立法，来加强台湾的军队，持续显示我们拒绝屈服于习近平的咄咄逼人的作为。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全球稳定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提出众议院版本的朴文珠众议员就表示，在他们持续威胁台湾并且公开挑战美国的时候，比以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采取立即以及决定性的行动，以阻压他们对我们盟友采取进一步咄咄逼人的作为。朴文珠表示，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清楚无误的讯息，这个就是美国和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亦都准备好以台湾阻止中共侵略所需要的工具来武装它。要终止中共侵略的时间就是在它们开始之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呼吁我们每一个同僚跨政党界线来支持这个急迫而且是重要的超党派立法。布雷克本参议员办公室在法案的背景摘要当中指出，美国1941年的租借法授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租借而非出售战争补给给予任何被美国视为是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这些的补给包括战舰、战机、武器、口粮以及是原材料。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将要协助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潜在的对台湾发动的侵略的时候，保护台湾人民以及居住在台湾的美国公民。背景摘要还提到，这个的立法将会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对台北租借武器要求对台湾防卫需求的决定提交报告，界定并且厘清人民解放军侵略行动的手段可能是哪一种的模样，建立加速程序以确保在这个的立法下租借台湾的防卫武器及时递送。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的条文虽然美国有1961年的爱国援助法以及是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的条文的规定，但是美国总统仍然是得以租或者是借武器装备给台湾政府以协助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或者是保护台湾公民防范来自人民解放军可能的侵略。作为租借的条件，总统可以要求台湾政府支付恢复或者是替代武器的成本，并且要求台湾政府支付替代和遗失或者是被摧毁的武器同等价值的款项。法案对解放军侵略台湾方式的描述包括是：一、对台湾完全或者是部分的海上封锁；二、对台湾的两栖攻击以及是地面侵略；三、导弹攻击，无论是单独或者是作为更加广泛行动的一部分；第四，是针对台湾军事目标或者是重要的基础设施采取的动力或者是非动力的行动；以及是第五，夺取或者是试图夺取一个或者多个台湾的控制的离岛。此外，法案亦都规定，在立法生效之后的60日内，美国总统必须要建立一套迅速程序以确保武器能够及时递送给台湾。同时，在法案生效的90日内，美国国防部长和印太司令部司令必须要就租借台湾的武器提交给予国会一份报告，报告必须要涵盖对那些是适当武器的评估，对涉及到这些武器供应链以及其他的补给可能造成的挑战的评估，预计递送的时间表，其中包括预计送达的时间表，以及这些武器能够完全融合到台湾军方的时间表，以便台湾军方能够在一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有效利用这些武器。在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之前，美国国会去年曾经通过支持乌克兰的捍卫乌克兰民主租借法，并且由拜登总统在去年5月9号签署生效。该个法案重新启动了一个美国在二战期间的租借项目， 允许美国政府绕过一啲嘅官僚程序障碍，加快对外国政府提供武器，例如系豁免五年嘅租借期限，或者系要求租借对象支付所有嘅租借武器设备嘅费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新任总理李强3月13号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中美可以合作亦应该合作，但是在美国越来越多人建议拜登政府要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他们认为鉴于中国和美国合作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甚至越来越倾向将合作当作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杠杆，或者美国应该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亦有人指出，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当中，合作已经被降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十四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李强被问到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及改善前景，他这样回答的，中美两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中受益，中美可以合作，应该合作，中美合作大有可为。然而在美国，越来越多人对于中国合作的前景感到悲观，认为这样的想法已经不切实际，他们甚至呼吁拜登政府终止所谓的竞争并合作的战略。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上任之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曾经明确提出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即在应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就对抗。这个政策被归结为三 C 政策，即竞争、合作、对抗 Compete, Collaborate, Confront。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特朗普政府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首席作者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目前处于零和的状态，美国应该看清这一点。他解释说，我担心拜登政府的政策，他们说他们想和中国在竞争中合作，而中国方面表明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一种正面的参与，他们觉得美国做的都是中国反对的，譬如半导体问题、与盟友合作或与台湾的关系等等，然后要将这些问题区分开来。因此拜登政府提出既竞争又合作的政策，这个是不切实际的。3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公开批评美国将中国最近面临的一些挑战归因于他所称由美方牵头的旨在打压中国的运动。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给予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3月7号，中国新外长秦刚亦都指责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相对于习近平和秦刚，李强的讲法有所缓和，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到提到围堵打压对哪个都没有好处。3月7号，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秦刚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以及美国是不是会因此调整对华政策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莱德普赖斯强调了投资、协同和竞争的对华战略，并表示美国认识到竞争是和中国关系的核心，他并没有再提到先前的竞争、合作、对抗的三 C 战略。有记者追问到，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和中国合作，并对与之合作感到悲观时，普赖斯作出了否定的答复。他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在气候变化和打击毒品等领域与中国合作。投资协同与竞争的对华战略是在去年5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提出的。布林肯当时解释说，我们将投资于我们国内的实力根基、我们的竞争力、创新力以及民主，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协调我们的努力，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事业而行动，利用到这两个关键的资产，我们将会和中国竞争，捍卫我们的利益，并建设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当时都有人将这三点归结为国内投资、团结盟友、 等于与中国竞争，并表示咁就意味住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在政策论述中被降级。布林肯在演讲的最后讲到了美中合作的，他说即使我们要投资协同和竞争，我们亦都要在同中国利益一致时进行合作。他提到气候变化、疫情防控、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打击毒品、粮食危机和协调全球宏观经济等。不过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与中国进行互惠合作抱有太大的希望。他在3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的一场网上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对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是有兴趣的。他们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了，在我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们在这些对话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我们在那些他们看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系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局面还未有缓和的。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3月7日在接受 ASIOS 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已经伤害到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在去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气候问题已经和两国之间存在的所有其他紧张局势纠缠在一起。博明说，中国其实是上述很多问题的重要制造者，所以中国对这些问题本来的兴趣都不大的。他说，不是说美国不应该继续努力，但是迹象表明北京根本就不愿意互惠合作，我们应该现实一些，所有纪录显示这些结果并不令人鼓舞。前美国副助理防长科尔比说，美国必须在加强自身能力之后才能够同中国谈缓和紧张关系。一个总体原则，美国不能够从一个弱势角度去同中国谈判，习近平可能不会尊重或迁就我们，你知道啦，如果我们处于弱势地位的话。他认为美国目前与中国进行有意义合作的前景很低的，就算是气候变化其实也都是经济问题。气候基本上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对不对？这个跟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不同增长率有关，这个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李强13号在记者会上还说，当前重要的是要将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去年11月份会晤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方案。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希望为两国关系建立护栏或者找到底线，但是2月初中国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改变了美中缓和紧张关系的努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推迟预定的旨在让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的访华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和中国力量项目主管林扬最近在卡内基基金会的一项如何稳定美中关系的采访中表示，竞争和不信任主导了目前的美中关系，双方都认为对方试图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现阶段很难找到一种双方认可的方法来稳定关系。他说，国内因素促使两国领导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而不是寻求共同的领域，在当前背景之下，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措施会得到双方认可，是在政治上可行的，并且可以显著改善或稳定紧张关系。林扬建议，为了减缓关系的迅速恶化，两个国家应该尽可能多地保持联系，包括外交和军事接触以及贸易，并增加民众之间的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式展开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之际，习近平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挑战就是怎样突破他所说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全方位压制。在啱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2900多名人大代表象征式地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当中包括重组科技部，目标是推动健全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整合优化资源，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这个难题。但是科技领域的专家认为，随着美中科技战不断加剧，拜登政府亦正在加紧构筑围墙去填补漏洞，在中短期内北京的新举国体制可能仍然无法助力中国实现战略技术的自给自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改革方案，中国科学技术部将会被重新组建，重组后的科技部将会被瘦身，不再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的评审以及管理，组织以及是拟定高新技术发展以及是产业化规划和政策等具体管理职责将会被划归给予是其他的部委，但是该个部将是被赋予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如何使用政府科学基金方面有更多的控制权，包括优化创新链条管理职能，强化宏观管理职责。科技部亦都将会设立一个新的由中共领导的中央科技委员会，突出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该个委员会将会向习近平负责，他的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之后的科技部承担。观察人士认为，科技行业成为了这一轮中国党政机构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凸显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联手出口管制之下，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技术领域面临着挫折，以及是政府打算更好地统筹资源，以实现在高端芯片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的决心。中国官方新华社发文说，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及是外部压制打压的严峻形势，必须要进一步理顺科技领导以及是管理的体制。星期一，习近平在全国人大的闭幕会上面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要着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数据研究分析师费尔德盖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国务院这次的针对科技部分的结构调整是中国追求科技自力更生的继续。他说，中国政府是希望通过资助对关键点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他们可以激励中国科学家取得突破，使到外国掌握的卡点是变得是无辱。上个星期，习近平罕见地直接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给予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就在习近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荷兰政府上个星期3月8号表示，加入美国压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荷兰贸易大臣施赖内马克在星期三对议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使用紫外线刻制的芯片电路的设备的出口将会受到限制。荷兰的阿斯木公司是全球唯一的这类设备的供应商。行业专家表示，缺乏阿斯木最先进的技术将会成为中国发展自身芯片产业的一个严重的障碍。科技领域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即使是中国政府通过他们强大的行政能力整合资源，推动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它的实际效果恐怕亦都会比较有限。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德雷克塞尔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行政能力推动科技自力更生方面只能够取得有限的成果，而且效率较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承认新出口限制措施的确是能够为中国公司在关键领域取得进展创造了更强的市场激励，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而且可以加快他们的进展速度。但是总括来讲，他是认为美国正在实施的措施将会使到中国在未来几年里面很难实现自力更生，更加不要说任何决定性的优势。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该个行业的巨额投资收效甚微。 從華為到中芯國際等政府扶持的龍頭企業，在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之後，它的研發芯片的努力都舉步維艱，同樣遭受到制裁的長江存儲，曾經是中國最有希望生產智能手機以及是電腦儲存芯片的企業，雖然獲得到額外的政府資本，但是在擴大產能方面仍然遇到是困難。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新举国体制能否成功将会取决于该个行业的全球化程度，以及他们在关键的供应链上面有多少的技术障碍点。话以半导体为例，由于有几十种障碍点技术，即使是有政府的大力规模的支持，中国公司亦都很难掌握先进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所有技术。他说中国公司的成功将会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几大程度上面保持对外国技术的获取，他们能够是几快地招募和引进熟练的工程师，以及他们能够几快地创新和掌握关键技术。但是目前美国拜登政府正打算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禁止美国投资中国一些行业的新规定。在美中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维持美国的领先优势。报道说，根据美国财政部以及商务部提供给予国会议员的报告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监管体系，以解决美国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海外先进技术的投资。该个报告表示，拜登政府可能会禁止一些投资，同时亦都可能会收集其他投资的信息，以便为未来的措施提供参考。报告未有指明具体的技术领域，但是重点是可能提升中国军力的领域，例如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某些形式人工智能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的投资。研究中国科技政策、政治经济以及是商业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杜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技术小院正在变得是越来越大，而围墙上的漏洞亦都在逐步是堵住。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随着最近据报是讲阿里云帮助实体名单上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逃避美国出口管制，预计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将会出现在实体的名单上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去年的10月12号发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到小院高墙的概念。他说当涉及到保护关键技术的时候，基础技术的关键点必须要在这个院子里面，而且南山是必须要高，因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应该能够利用美国以及盟国的技术来破坏美国以及盟国的安全。从拜登政府最近宣布的美国和盟国对中国先进半导体以及制造业投入的广泛出口控制可以提出，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可以被军民两用的技术。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使用它广泛的出口以及是金融工具，并且形成国际联盟，削弱中国成为技术主导者以及自给自足者的雄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德雷克塞尔认为，美国的策略在未来几年里面将会是有效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推进他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本身国家关键技术部门的雄心，中国亦都可能会凭借着他们在稀土、电池制造和其他战略部门的主导地位而进行反击。他说这个在未来几年里面将会是有效的，但是只是在美国有优势的真正卡点的领域，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领域，中国亦都有自己的领先优势，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技术卡点，比如是稀土金属，他可以在他周围建立自己的围墙。因此他认为现时判断美国战略的效果还是为时尚早，特别是在取决于中国是否以及是如何作出回应，我们需要拭目以待。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研究人员在几十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当中领先于美国同行。该个报告提出， 北京在一些科学追求当中是占主导地位，并且有能力开发未来的关键突破。在该个研究所调研的44项技术当中，中国研究人员在37项技术上面领先于美国，涉及到国防、太空、机器人、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亦是量子技术等等的领域。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的费尔德盖斯表示，随着美中科技战的加剧，华盛顿很可能会继续扩大技术管控的范围。虽然这个将会意味着该个战略对美国科技企业将会构成附带损害，小院看上去正变得是越来越大。他说，扩大控制范围往往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但是会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美国政府仍然在调整它的技术控制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20年前率先向外界披露沙士疫情真相的著名中国退休军医长燕永，在3月11日因为肺炎等疾病去世，享年91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3日下午，在中国自由派人士微信群中传出的讣告称，南洋中学杰出校友解放军301医院名医蒋燕永同志因为肺炎等多种的疾病不治于2023年3月11日下午3点39分先逝，享年91岁，现定于15日在301医院举行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不会接待外人，有送花圈花篮的单位或个人请将悼词在14日上午前直接告知燕永爱人华仲卫大夫，电话010-6693。2003年4月，蒋燕永先生不满当局隐瞒沙士，亦都叫做非典型肺炎的疫情，率先向外界披露真相，拯救无数生命。后曾多次写信给中共高层公开要求为六四事件证明，并揭露死囚器官交易内幕，因而遭到当局记恨长期打压。2004年8月，蒋燕永荣获菲律宾的物格赛赛公共服务奖。据官方网站报道，蒋燕永勇于揭露沙士疫情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的生命。这位敢于讲实话的退休军医去世之日，适逢中共当局精心安排的年度政治大戏两会敏感期尚未结束之时，被维稳部门重点监控的诸多敏感人物仍然处于被旅游或者是全程上岗之中。星期一下午到晚上，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给蒋燕永夫人华医生的屋企电话，只能够听到电话受限无法接通的录音提示。在网友通过网络电话会议告知蒋医生病逝消息之后，因为关注艾滋病和六四事件而被在受到北京国保长期严密监控在北京家中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深表哀悼。他表示，当年披露北京沙士疫情真相的蒋燕永老师和自己是忘年之交，是他人生路上和为中国人权奋斗历程中的一位精神导师，是他最敬佩的两位中国良心医生之一，另一位是揭发河南艾滋病灾难的高耀杰大夫，堪称大医。胡佳认为，现在30岁以上的北京人应该都记得当年非典型性肺炎，亦就是沙士，他们都受益于蒋燕永医生直言，是他不顾个人安危荣辱揭发疫情真相，先至导致无数人免受于沙士之灾。当局不俾进八宝山，就在301医院告别厅15号举行告别仪式，不准外人参加，朋友的挽联都要经过审查。蒋燕永医生是北京的一位老朋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在北京这个时候如果产生一种悼念行动，现在他刚刚开完两会，敏感期仲未有结束，多 到咗3月17号先至会警戒级别降级。这个阶段佢唔能够让公众有呢一种活动噶，因为蒋燕永又牵扯到过去三年嘅疫病防治嘅广泛社会痛苦，又牵扯到六四，因为蒋老师后边承担嘅压力嚟自于六四问题，所以我觉得当局系无论点样都唔会开呢个口噶。胡佳对网友话：六四烂熟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之一北京退休教师张先玲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并冇见过蒋燕永医生，但好敬佩佢，对于佢嘅逝世深感悲痛。张先玲话：毕竟一个好人离去啦，我心里面感到悲痛，感到伤感。佢为人非常善良正直，而家正直嘅人越嚟越少啦。佢喺呢种情况之下，敢于暴露沙士情况，敢于暴露六四嘅情况，这个就讲明咗佢系一个主张正义嘅人。特别佢仲系共产党员，就更加了不起啦。六四事件之后，不断有中国军队使用达姆弹，俗称开花弹，去射击民众嘅传闻，指六四死难者尸体上曾经发现呢一类嘅子弹嘅残留弹头。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任蒋燕永曾经证实上述嘅传闻。据维基百科介绍，蒋燕永喺1990年代初、2004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同2019年3月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都曾经多次写信俾中共高层，包括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佢为六四事件证明佢同夫人为此长期受到维稳嘅监控。蒋燕永去世嘅消息喺网络上传开之后，蒋燕永嘅一生前好友同大量素未谋面嘅网民都纷纷留言向呢位敢说讲真话嘅老人家表达哀悼同埋敬仰之意。原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喺写俾美国之音记者嘅回帖中写道：呢几年嚟，有气节、有风骨嘅老人家，一个个咁走咗，令人感伤、唏嘘不已。佢哋一辈子向往自由民主，一辈子为此努力奋斗。佢哋经历百年人生，正系中国历史巨变嘅100年。佢哋系最触动我嘅心，让我感动、感愤嘅老人家。因为《炎黄春秋》杂志，我接触到嘅刘家驹、何方、李瑞老、蒋燕永，总部喺美国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前8964学生领袖之一周峰所发出推文，祝愿蒋燕永医生安息，并向佢家属表达慰问。推文写道：蒋燕永医生系8964最重要嘅见证人之一，唯一嘅公开见证医生，曾经担任301医院少将勋衔嘅军医。下面连接的是他的为六四证明的公开信，其中讲到在6月3号晚上两个钟头的时间，他在301医院接受了89个伤者，其中7个人没办法抢救而死亡，其中不少人被开花弹所伤，而作为军医医院收治的唯一军人是被戒严部队打伤的。美国之音摘录了部分推特网友为蒋燕永医生发出的悼词，其中一位讲到：真正的救国救民之事，正正是历史传播真相的网民话，民族脊梁当之无愧。而 Robert Jane 讲到：蒋燕永不同于油泡、琵琶、半遮面的胡温，他以拯救生命为己任，好似雄鹰刺破了黑暗的天，我破例肃然起敬，安息吧，蒋燕永，你让中国人看颜，我们要在你的遗愿里面再进一步，一定将病毒的起源及对全世界故意的传播和杀害查个水落石出，我相信这一日不远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缅甸政府话，经历咗因为新冠疫情造成嘅延误之后咧，恢复缅甸铁路项目嘅工作目前正在讨论当中。呢项铁路项目将连接中国嘅云南省同孟加拉湾嘅区域。下边系美国之音缅甸语组嘅一篇报道。
该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建设泛亚铁路网，而这个铁路网则是将包括缅甸、越南、泰国以及柬埔寨等国家。该铁路项目全长大约1000公里，在缅甸境内分为两部分，从木遮到曼德勒，以及从曼德勒到孟加拉湾的港口城市皎漂。这条铁路建成之后，将为中国提供一条绕过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的线路。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文敦少将在上个星期这个时候对美国之音缅甸组表示，我们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几项的开发项目的协议，通往皎漂的铁路项目包含在这些的开发协议当中，实地考察以及报告已经完成，恢复实施项目的事宜仍在讨论当中。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给予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发了电子邮件，要求就该个项目发表评论，但是未有得到回复。北京主要依赖中东石油，因此他是希望避免外国势力通过封锁海峡来中断中东石油运输的可能性。在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第20大上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能源安全是北京的主要关切之一。中国原油是需求的大约 70% 是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不过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受到国际制裁，关闭了莫斯科的其他市场以来，俄罗斯已经成为了中国更大的原油供应国。一位要求匿名的缅甸交通部的高级官员证实，上个星期在首都内比都和中国同行是举行了会面，以恢复由缅甸国营铁路以及是中国铁路部利源工程集团公司开发的铁路项目。这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表示，以前是一带一路，之后就叫做一带一路倡议，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暂停了该个项目，中国现时终于开始就恢复皎漂铁路项目进行磋商。他说昆明皎漂铁路双边谅解备忘录的准备工作是在2019年完成，估计项目耗资90亿美元。这条铁路项目是习近平在2020年1月访问缅甸期间签署的33项协议之一。中国和缅甸在2019年批准了第一段的路线，该个项目将会穿越缅甸崎岖的地形和区域，这处是少数族裔武装组织几十年以来一直和缅甸军方交战的地方。2021年2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缅甸和中国科学家对项目的第一部分进行了环境评估，并且在2022年获得批准。根据缅甸网站边境的讲法，第二部分的准备工作在去年年底开始，并且得到了军政府发言人的证实。根据铁路部门的3月3号发布的消息，一条通过老挝连接中国以及泰国的铁路线计划在5月底开始运营，中老泰往返列车服务将会每隔一日运行一次，并且计划在6月底的时候扩大到每日一个班次。以上是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的采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评论。李强以3票反对8票弃权当选中国总理，中国进入了新习李的治国阶段。虽然木已成舟，好多人仍然会追问习近平为什么要强保李强做中国总理。始终去年上海的封城令到李强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即使在专制的体制之下亦需要考虑这个的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中国政治评论人士邓月文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题目叫做旧习李远去，新习李登场。下面是邓月文的个人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下面是评论的内容。
李强以3票反对8票弃权当选国务院总理，中国进入新习李的治国阶段。虽然木已成舟，很多人依然会追问习近平为什么要强保李强做总理，毕竟去年上海的封城令到李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即使在专制体下 亦都得到考虑呢个因素。要解开呢个谜，需要企喺独裁者嘅逻辑去思考。从独裁者嘅角度睇，如果因为上海封城所造成嘅严重后果，唔选李强做副手，看似系顺应咗民意，但系刚刚好说明清零政策系错噶。否则，点解佢不保佢呢？因此是为了显示疫情应对是正确的，至少必须要让李强在二十大入常，要他做总理，真是可能考虑到其他的因素，譬如是在习近平的亲信当中，李强的经济才干或者是比其他的人强。习近平无疑是知道他党内同僚，特别是政治对手，会找着李强这个污点反对他做总理。根据知情者的新近爆料，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围绕住总理的人选，习近平和李克强曾经发生过一场的激烈冲突，后者保举胡春华接任总理，遭习近平是否决。此事难以求证，不过在我看上来，他好好地解释了随后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以及团派在政治局的彻底出局。习近平虽然不打算安排胡春华做总理，但是本来可能是要给予他常委里面是留一席，不理是想向团派示好，或者是安抚团派，又或者仅仅作为一个点缀。大家看到二十大前各种的版本的常委人选清晰上，胡春华几乎都是在名单之内，说明了这个基本是一个共识。华尔街日报猜中了六个，第七个空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空缺的常委本来就是胡春华，然而由于李克强力撑胡春华做总理，让习近平对李克强以及是胡春华起了疑心，认为李克强是要用胡春华在新的常委班子里面是牵制他。习近平当然不能够容忍有人挑战他的人事安排，所以干脆不给他入商。鉴于他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既然做不到常委，亦就不能够保住他这个位。习近平最后就将他打发到政协做一个副主席，保留他副国级的待遇，可能是考虑到他的年纪轻，直接令到他退休影响不好。但是政治局就只有24人，不是好像前届的25人。如果这样的讲法为真，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他的真实性是很强。李克强在自己的政治生命的最后阶段也都算是搏了一把。过去十年，李克强给人的印象比较软弱，碰到习近平这样的主人硬不起来。这个两个人的从一搭台就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因为总书记本来就是没有习近平的什么份额，而是预备给李克强，但是由于中共元老想将红色江山传给红二代，而习近平又伪装是好听话，令到元老以为可以拿捏他，于是幸运地成为了总书记。这个亦都是就决定了他对李克强好不放心，警惕李克强是否会寄予自己的位。头三年，习近平是没有自己的班底，那个时候的党政领导层除了是少数的关键职位是他的亲信，多数仍然是胡锦涛时期的人马。而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更加同李克强是切合，所以习近平在表面上是对李克强保持一种的礼让姿态。其实中国舆论亦都以习李体制相称，甚至还有李克强经济学的叫法，说明外界是看好李克强。但是外界和元老派都低估了习近平，在权谋以及手腕上面，习近平是大师，李克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或者年少的遭遇以及是在梁家河那一种的艰苦环境之下的七年知青的岁月，令到习近平领悟到权力的重要，他上台依此拼命找权，仅仅是三年迫使到高层接受他成为核心。胡锦涛做了十年的总书记都未能够让同僚举全是为核心，而江泽民的核心就是由邓小平封的，以习近平自封核心，不能够赞叹他谋权的厉害。习近平的核心崛起，李克强就边缘化，习李体制不能够再叫，而此后的七年一直被习近平压制住，好不容易才挨到去年。由于疫情引发的民众对习近平的不满，去年的年中李克强似乎有机会改善他边缘化的处境，海外的习近平的反对者一度亦想说习近平上李克强落，他的摇旗呐喊，但是李克强缺乏杀伐决断之气，或者是在评估之后认为 仲是不具备条件，不敢影响外界的呼声，公开以及是跟习近平叫板。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